虽然外面下着雨，并且很冷，但是我们还是有这颗火热的心，来到神的家来敬拜神。我们感谢神，让我们今天啊，能够借着这段的经文啊，来思想在四世纪当中所有一切所发生的。我想最近我们都在看四世纪哈，上个礼拜好像是看到十五章，接下去不晓得是不是四世纪就结束了。那我不知道各位对四世纪有什么想法啊？我觉得我刚刚到教会上主日学的时候很喜欢看，因为这有很多的战争哈，所以打来打去好像在看那个武侠小说一样。但是呢，当我这次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说，我们这段时间看了四世纪，那到底四世纪的记载已经快四千年了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跟我们今天啊生活在21世纪的人到底有什么关联？这是我们必须要想的一件事情。那我们也很清楚啊，四世纪当中神跟以色列百姓当中悖逆，然后神拯救，拯救了之后以色列百姓再悖逆，神又再拯救，这样反反复复，一共有多少个四师？我们有没有清楚记住哈？一共有几个四师？12个哈，对，还是有弟兄姊妹他们啊看得蛮仔细的。那12个四师的名字我们虽然不是都很清楚，但至少应该有2个四师我们都很熟吧。第一个就是大力士参孙，哦，大力士参孙，然后接下来就今天的基甸，基甸我们应该也蛮熟的哈，哦。那如果我们在年底再考一考，四世纪当中唯一的女性的士师是谁哈，哦？那我们或许就会猜一猜啊。但是很多人用他的名字，四世纪当中唯一的女生底波拉 Deborah， 很多姊妹用这个名字啊。所以在看完四世纪之后，那到底我们在这个四世纪整个里面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了以色列百姓的悖逆，看到了神的拯救，但最后四世纪的结尾是用什么做结尾呢？四世纪的结尾，如果你有回去的看的话，是四世纪的21章的最后一节25节，那个结尾怎么说？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这就是结尾哈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那在这里所说的王是什么？不是国王，乃是神。以色列中没有人敬拜神，以色列中没有人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，以色列当中也没有把神看成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敬拜的对象。所以四世纪的结尾说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提醒，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。所以个人任意而行，所以产生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的黑暗时期。所以四世纪是以色列当中的黑暗时期，所以个人任意而行今天仍然存在于我们当中。所以好像传道书所说的，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，没有什么新鲜的事。人的本性如果没有经过神的雕塑，人的本性还是罪性，人的本性还是活在那种自我主义相当高涨，自己觉得自己不得了的那种心态当中。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四世纪的6到8章，其实就讲到基甸。这几章的经文讲到基甸，那第九章也讲到基甸的后代，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要放在6到8，特别放在第7章哈，放在第7章。那我们看到四世纪当中的基甸到底是何许人也？我们如果去看第6章的时候，他躲在山洞地窖里面，在那里打麦子，所以基甸本身就是一个农夫。他是一个农夫，那神要借着这个农夫来拯救以色列百姓，来成为神手中所要用的士师。那这是一个过程，是一个过程。在 四世纪的八到六到八章，虽然只有短短三章，但是在这个当中，这个过程是我今天特别要在这里大家思想的。所以士师当中每一个士师，如果没有经过神的雕塑，其实是不能被神所用。所以基甸也是一样，先要塑造之后才能被用。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也是一样，必须要先受雕塑之后，神才可以把我们放在哪一个侍奉的岗位。不是我们生下来就好像我不得了，我可以做这个侍奉的岗位，不是，乃是经过雕塑之后，然后成为神手中所要用的器皿。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，我们所看到的神的方法、神的想法、神的选法，跟人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是不一样的。这才是最宝贝的一个地方。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情况，那当然四世纪我们耳熟能详，都很熟，但是我们深入来看啊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基甸被神雕塑之后能够被神所用。那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们被神雕塑之后，我们仍然可以被神所用。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，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，分成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二到四节，我们刚刚都有谈过。这段经文第二跟第四节讲了两句很重要的话。第二节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，跟随你的人过多，他说跟你去的人过多。然后第四节，不是回去了一些人吗？第四节在说耶和华对基甸说，人还是过多，人还是过多。那我们知道基甸一共呼召了多少人出来跟随他，我们有没有算过？在这里他说有22000人回去了，剩下10000。所以基甸好不容易用尽了心思，在马拿西、在拿弗他利、在亚瑟这个支派招了32000人进来，对他来讲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呢，神说这个太多了。基甸知不知道他要打仗的敌人有多少吗？当然知道。他在这里说，如果你往后去看，这些米甸人、这些亚玛利人、这些东方人，好像蝗虫，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。基甸知道，基甸知道，我这32000人，他要对多少人？我们有没有算过？你到第八章，第八章的时候你就算过了。12万被杀，15000人逃跑，所以加起来一共有135000人。基甸只有多少人？只有32000人，要对135000人。我们数学算一下就好吧。一个人要征战 4.2 个人哦，一个人要跟这些米甸人、亚玛利人跟东方人，一个人要征战 4.2 个人。所以我们看到人一直增加，人一直增加，所以看到米甸人他们扩大。其实当我们去看整个圣经的时候，看整个圣经就看到，其实本来是米甸人跟基甸当中的一个征战，然后后来又加上了亚玛利人，后来又加上了东方人，所以人一直在扩大，人扩大。但是人扩大的时候，神要基甸说你要缩小啊，你要缩小。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当中看到第一样，神有不一样的算法，当中人扩大，但神要把它缩小，神要把它缩小。为什么要缩小？在这里说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，免得这些以色列百姓说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。所以在这一点我们就看到神要雕塑基甸的是说，你不要用人的算法去算神的算法，不要用人的算法去算神的算法。在2000年的时候，在美国乔治亚州有一个教会啊，那这是一个小镇的教会。那这个教会就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人数不多，差不多将近有100个人而已。所以但是有一天，那牧师接到了一个律师给他的一通电话，他说你可不可以 跟长执到我的律师事务所来。这牧师一听，出了什么事啊？我们也没有做什么非法的事。结果就去律师说，这个人他以前在你们教会小孩子，然后到青年团契，然后大学之后就离开了，到纽约去。那现在他事业很成功，但是他忽然走了，留下一个遗书，他把他所有的财产给了这个教会。多少钱？6000万美金呢、啊！哇，这牧师跟长子一看，6000万美金呢、欸，不得了啊！所以就把这个事情带回教会，教会弟兄姊妹吓一跳。牧师就说：“那我们应该如何处理？你们一个礼拜之后回来看怎么处理这6000万美金。”哇，回来的这牧师一想说：“弟兄姊妹说，我们要盖一个现代化的教会，能暖气什么都有，我们要放150张的头等舱的椅子。”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上教会就坐头等舱的椅子，还有加上按摩的，哇！然后还有什么？接下来说，我们每个主日完之后，都外面可以 catering， 就是送那些好吃的东西进来。那每一年每一季都有一次教会免费带我们出去旅游，好多东西啊！因为6000万美金很多嘛，所以牧师也不知道怎么回他们。牧师说，我回去看神怎么带领我们。所以牧师回去把圣经当中有关于钱财的东西就找出来，将近有100多个。结果后来牧师发现说，这100多个都是警戒的，都是警戒的言语。所以后来弟兄姊妹为这件事情就祷告，为这件事情在神的面前求神带领。结果他们最后决定是把4000万放在宣教基金，哇，这很多，4000万三分之二放在宣教基金，1200万放在整个他们这个州当中帮助弱小的教会，再把400万给这个弟兄做一个基金，就教育基金会，让弟兄姊妹，让教会的这些孩子，周遭的这些孩子，能够没有钱的可以借着这个基金的奖学金可以去念书，然后最后400万。好好的建一个社区的教会，不是只有要100个人的教会，社区的教会，让整个社区可以进到这个里面。后来这个教会成为宣教跟帮助弱小教会跟社区事工成为很大的祝福。所以我们看到有人说要买150张的头等舱加上按摩椅的这个椅子，我看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会友进来就舒舒服服，牧师讲什么不知道了，都睡着了。所以多跟少，看神怎么去用。神到最后把这最多的钱放在宣教的工作，把次多的钱放在帮助弱小教会的工作，再把剩下的钱放在教会里头，不是自己享受，乃是分享出去，成为社区所有的人一个福音的管道。所以我们看到人看到大的就很开心，但是神说，如果我要用，我就从小开始让你们知道神在这个当中所有一切的计划。所以神让基甸看到了不是135000的敌人，而是看到说神只要300个人，神只要300个人。所以神的算法跟我们不一样的，神的算法跟我们不一样，这是要让基甸在面对第一个人数当中竞争最怕的时候，神让基甸看到300个就够了，如果有神300个就够了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提醒，也是何等大的一个冲击。所以神的算法跟我们的算法永远不一样。第一个，我们再从第五节，第二个到第五节到第七节，第五节到第七节，不知道弟兄姊妹在看四世纪的时候看到这一段，你们的想法是什么？我小时候看过好多次，那这次在准备信息的时候，我说神啊，你为什么用这种方法在选人啊？因为是要去打仗的，因为对方是135000，我们知道米甸人很会打仗，亚玛力人是很凶残的，东方人很有计谋的，所以他很会打弹，很凶残的，很有计谋。这三个军团的人加在一起，又是135000， 所以基甸说你选三百个，神叫他做这件事情之前，他已经想说，如果我基甸了，我应该举办一个擂台大会，叫大家来比赛啊，谁赢的就选上来，谁输了就淘汰。甚至基甸想说，哎，你应该去，神啊，你要看看加勒怎么拣选他的女婿啊。我们知道吗？加勒怎么选他的女婿？就耶稣雅记的加勒选他的女婿俄陀涅，就是第一个士师。加勒说，如果可以上去攻这个城的，把他攻下来，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他。这好像我们中国人的什么打擂台，是不是打擂台打赢了就把他的女儿嫁出去。所以基甸已经用这种想法，我们人也会用这种想法，那神怎么用这种奇怪的想法？为什么人在这里用这种奇怪的想法？第一个，神要基甸看到在一个特殊的任务当中有两种人性，有两种很重要的特质。第一个就是，到底你加入这个特殊的任务当中，你是盲从的，还是你加入这个特殊的行列当中，你是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你知道你的方向目标跟你要执行的是什么？这差别很多。所以人家常常说，没有目标的行走叫做什么？散步。你没有目标的行走就散步嘛。我们今天出去到那走走叫做散步。有目标的行走叫做什么？行军啊。就当过兵的就知道，有目标的行走叫行军啊。哎，今天上面说，你要走5公里到那个地方去做什么，这个叫做行军。今天如果说，你们出去走走5公里就好了，那叫做散步。所以一个行军跟一个散步很大的区别。神在这个里面就是要告诉基甸说，你不要看我只拣选了300个，但是这些人如果是盲从不知道的话，用新约的话来讲，耶稣基督说，跟随我的要来吃饼跟鱼的很多啊，但是只有几个被选上，少，很少很少。所以我们就看人是相当相当容易随从的，很容易随从。就最近的事，韩国的梨泰院是不是有很多随从的，大去啊就去啊就去啊，结果一去不复还，是不是？我们看到印度的那个吊桥，上去啊摇啊，跟人家一起摇摇就断了就下去了。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，就是在2010年我们在短宣的时候，刚好我们回来不久啊，柬埔寨我们的那边教会的传道人就传了一个信息，叫我们为他们祷告。还有他们说我们的年轻人没有去，他们在11月的时候，柬埔寨有一个送水节，送水节，但反正这个泰国这个地方常常这种送水节。结果那个桥上挤了很多人，他说上去的人几乎是几倍，结果桥瞬间垮了。当那个时刻就死了375个人，有770人被水冲走，后来增加的数目太多了。这些都是随从，看到那边热闹就过去了，看到那边很多人就去了。所以神不要基甸说你不要找这些人来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目标，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方向，他们更不知道他们的任务是什么。所以神说这些人我不要，神要细选这300个人。神说你就带他们，圣经上没讲，就让他们很渴的时候带到水旁。你看他们人在很渴的时候，第一个在水旁的反应是什么？这些人就跪下去，就头闷在水里拼命喝水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到那个动物片的那些羊啊鹿啊，头拼命喝水，等一下鳄鱼上来整个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些人都不要，他说你要让这些人捧着水然后喝的。为什么这样子？因为这些人在自己最渴的时候仍然小心谨慎。人常常在最紧急最艰难阶段的时候就露出了马脚。他说我要的是在这个最渴的时候他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，他仍然能够用手去捧水，那看看四面八方有没有敌人。所以在这段的经文里头，我们就看到 神是要基甸说，我要的是小心谨慎。所以这一段这两节五到七节是看到神把这三百个人分别为圣出来，把这三百个人分别为圣出来。三百个人怎么打仗？其实基甸在这个时候心中还是有很多的疑问，但是呢，我们看到这三百个人是神分别为圣出来的，因为给他们特殊的任务。就好像我们今天，我们是被分别为圣出来的，我们的任务是什么？传福音，领人信主，在教会里头受造就，在教会里头侍奉神，在教会里头服务人，这是我们被分别为圣出来。如果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，那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再回到圣经里头去想，因为分别为圣的是宝贝的，是宝贝的，神宝贝分别为圣出来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基甸在这个当中又学到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因为基甸，你本身就是一个农夫，但是神拣选你出来分别为圣，让你成为大能的勇士。在第六章他说，你从农夫要变成大能的勇士，你要成为大能的勇士，你是被分别为圣出来，所以你要去带那些被分别为圣出来的这三百个人来征战。所以感谢主，让我们今天在这个经文里头详细去看的时候，很多宝贝的真理。分别为圣虽然少，但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不孤单，我们不孤单。所以常常在人多跟少的时候，人常常说，哦，人多我们讲话声音就大，不见得你讲的是不是对。人少我们讲出去的话带着真理，带着福音，就是能够帮助神。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告诉基甸说，我的选法跟你的选法不一样，我们今天是一群被神蒙召的，虽然是罪人，但是我们还是被神所蒙召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，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去思想，人虽然少，但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当我们去看到约书亚记的时候，约书亚带以色列百姓要过约旦河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我们所看到的，不管是过河，不管是攻耶利哥城，走在前面的都是谁啊？我们知道吗？走在前面的都是祭司耶。所以我在想说，神啊，如果今天打仗，这牧师就要走在前面了。都是祭司，有几个人？七个。攻耶利哥城的时候，七个祭司拿了七只脚，就把整个耶路撒冷攻下来了。但是是神所分别为圣的，是神在那当中所带领的。所以分别为圣为数不多，但是神与我们同在，不孤单。这是让基甸在第二个阶段让他学习，要去征战之前不孤单，神与你同在，神与你同在。在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阶段，这16到18节，16到18节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三百个人，基甸把它分成三组，分成三组。那我们知道米甸人、亚玛利人跟东方人，他们的军备是什么？他们的军备是什么？他们有135,000人，他们的军备是有刀、有长矛、有盾牌、有骑兵，骑骆驼的骑兵，还有战车，还有其他很多的这些武器。但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的武器是什么？没，这里还没有刀出现。他们的武器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们的武器是羊角，可以吹得很漂亮那个羊角，还有空瓶跟火把。你怎么去打仗啊？用今天的话来讲，这是不对称战争啊！你怎么三百个人对135,000已经打不赢的，你还完全都没有武器去跟这些武器精良的人打仗，要怎么打？但是神有神不一样的做法。所以米甸人的人的筹算，我刚刚有稍微提过一些，这三种人结合在一起，其实这三种人本身当中也有瓜葛。我们如果去看整个旧约历史的话，亚玛利亚、米甸人跟东方人 各个心怀鬼胎啊。但是为什么他们联合在一起？他们筹算。我刚刚不是说他们筹算吗？米甸人很会打仗，亚玛利人不只是打仗，并且很凶残，东方人很有计谋，所以有战术跟战略加在一起，一定赢的嘛。十三万五千一定赢的，这是这三种人他们的一个筹算。他们在那里算说，这一仗下去就死了，就没有了。并且你看他们多聪明，他们选择哪里打仗。当我们去看，我们去看看圣经的时候，他们选择平原打仗。为什么要在平原打仗？有当过兵的知道哈。今天我们如果看那个俄乌战争，我们就知道平原打仗是战车跟骑兵最厉害的，特别是战车啊。所以平原可以让他们跑来跑去。那以色列人他们住哪里啊？你去看，以色列人是住在山洞，住在地窖，所以他们对平原相当的惧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人少，300个人一进到大平原什么都没看见了。但是135000人就是选择的大平原，他们已经算好了怎么攻击怎么打，都算好了。但是以色列人知道吗？他们或许心中相当的惧怕，但是神告诉基甸，特别是从第九节开始，因为那段经文很长，我没有放下去。从第九节开始，神有神的方法。你米甸人、亚玛利人，你东方人有筹算，你有很多的军备，你有很多精良的武器，你有这么多人，以色列人不是你的对手，神知道。但是神用了另外一种的战法，就是在从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五节那个地方，神就放一个说梦话的进去他们的营里面。哦，这段的记载说，哦，那个基甸好像一个大的一个麦饼，然后滚下来了。神又安排一个解梦的，这个解梦说，哦，那个滚下来就是基甸的球，所以我们就会全部死掉了。就把这样的一个信息放在米甸人、放在亚玛利人、放在东方人当中。他三种人本来就是为了利益而战，但是当他们听到这个的时候，当时基甸才知道说，为什么只要300个人，为什么只有火把，为什么只有羊角号，为什么只有空瓶。那时候基甸才明白说，神啊，你不是要用我们300个人拿刀去杀135000人，乃是要让他们彼此当中自相残杀。哇，这神这种战术太高明了。你300个人如何杀135000人？我跟你杀了200个人，你手就没办法动了，你就动不了了。那你一个人杀200个人，300个人才多少个人？所以不行的，赢不了的。神就让他们这三种本来各怀鬼胎的人，要为了利益而勉强结合的，产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翻盘。他们彼此互相残杀。就那天晚上吹角的时候，他们以为基甸的人有多少，他们以为不晓还有哪里来的人，又火把又吹角，又把那个空瓶打破掉，那种声音，他们那天晚上就互相残杀，死掉了12万人。12万人。所以我们看到，这是神的一个做法，人的筹算，米甸、亚玛利人、东方人的筹算，没有办法，但是神在这个当中掌权。最后你到19节之后，基甸才回去招这其他的支派的人来追赶那些剩下的15000人，把他们全部杀了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基甸的整个事迹当中我们要看到了。神先告诉基甸说，我不用人数为多的就得胜，我不是要看这些随从的有多少人，乃是神要精选。神接下来告诉基甸说，你的战法跟我的战法不一样，人的筹算唯有耶和华的定夺才算数啊。人我们可以筹算很多，但是不一定能够定夺。所以神在这个地方让基甸看到说，神啊，原来你是要让我们吹角，原来你是要让我们拿火把，原来你是要让我们哈兰耶华基甸的刀而已，只要做这三件事情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么渺小，我们能做什么？我们其实不能做什么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，我们可以做什么？但是神告诉基甸说，我已经帮你们做的，最后你要让以色列人再次集合的是，你要全力以赴。全力以赴，这个是相当相当重要的，要全力以赴。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在信仰的道路当中，我们也要全力以赴。神为我们所铺排的太多太多了，我们只是要全力以赴，还是我们安安逸逸的好像坐在那150张的头等舱的椅子？我们要全力以赴，真的全力以赴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神在这个当中所带领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有一个记载很短，但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蛮有提醒的。他说有一个猎人带着猎狗出去打猎，当他出去的时候看到一窝的兔子，然后猎人就开枪射击，砰一声全部都跑掉了，但一只就中了。然后这个很远，这个猎人就叫这旁边的猎狗去把它抓回来。我这猎狗就跑出去了，诶，等了很久怎么没有回来，到底到哪里去了？后来这猎狗终于回来了，这主人就问他，那兔子去哪里了？跑掉了，他不是受伤了怎么还跑掉啊？我已经跑去那边了，他就要跑掉了，我跑得很快，但是他跑得比我更快啊，结果就回来了。这只兔子就跑回他的那个兔子的窝去。这兔子说，哎，你还回来啊？你怎么回来？他说，我当然要回来啊，我如果不回来我就被咬死了，被叼走了，那你怎么回来？我全力以赴，把我吃奶的力量都使出来了，我跑得比猎狗还快，所以我做了，跟全力以赴差很多很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教会侍奉，人或许看得到，但是神看得更清楚。我们的侍奉到底是马马虎虎、得过且过、 OK OK， 还是我们全力以赴？在这里，在这段经文的后面，基甸后面那个部分是全力以赴，在神的帮忙当中来达成神的使命。所以这段的记载让我们想起神塑造基甸，让他成为神手中用的器皿，从一个农夫到一个大能的勇士。我们今天成为一个我们不算什么，我们也没什么的一个人，但是神如果要用我们，我们是否说，我在这里请差遣我，我在这里请用我？这是我们在学习基甸这段记事当中所看到的。如果我们只是看到普普通通外面这一场这一个故事而已，那我们可能就有稍微一点点的可惜。我们应该进到里面，神如何塑造一个农夫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，神如何让基甸看到神的算法、神的选法跟神的做法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也把我们的生命放在神的手中，让神来用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他手中所要用的器皿。请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的恩典。主啊，这一段基甸的故事其实是我们耳熟能详，但是当我们好好去思想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这里头的信息是何等的丰富，何等的宝贝。主啊，我们不算什么，但是有你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就成为宝贝，我们就被分别为圣。当你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人的算法跟你的算法不一样。当你与我们同在同行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你的做法跟我们的做法不一样。谢谢主，这样的经文提醒我们，也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当中更多更多的被主所用。谢谢主，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们。